现在耶稣，我们感谢你，又是一个主日的早晨，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每逢七日的第一日，我们就一起的聚集，我们来纪念你的复活，纪念你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所成就的工作。我们的心里面就充满了感恩，充满了你对我们的盼望，对我们这一生的旨意，这一生的盼望。主啊，我们本来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是你使我们活过来，使我们里面又能够有你自己的荣耀，使我们坐在天上，使我们享受你那丰富的荣耀。这一切不仅是你在2000年前你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救恩所成就的，而且今天借着你的圣灵来赐给我们。主啊，我们就求主你能够祝福我们，今天我们所要讨论的这个题目，关于圣灵，你亲自来教导我们。因为我们在这当中，我们每一天我们是领受你自己圣灵的吹气，我们每一天我们是领受你自己圣灵的启示，就是我们的救恩也是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我们才得到的。主啊，求主你能够让我们不仅是领受圣灵，我们去体会圣灵，我们去亲近圣灵，而且我们能够认识圣灵。你与我们同在，因为除非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除非你来启示我们，我们不能够明白天上的事情，除非你自己把它开启。主啊，把你自己话语开启，我们才能够了解。我们就求主你在今天早晨的时候，你与我们同在，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认识，也使我们能够投入，使我们能够追求，使我们能够得到帮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有没有问题啊？我实在是很想知道大家的问题，而不是我一个人去讲大家没有问题的问题哈。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这些人，我们自说自话，我们觉得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实际上我们根本不晓得真正的问题所在。大家对圣灵有没有问题？每一次我在想说有没有问题的时候，我真的是我知道我如果问问题的话，一定会大家都有问题。可是我就想说，如果大家能够提出来你在过去这些时日你所挣扎的，或者你所不了解的，你所困惑的，那这样子我们讨论起来我们会更有意思。有没有人有问题？关于
圣灵是不是对一个比较有追求的里面有长进的，他好像会充满好的力量。
好，这个问题很好。我们讲到圣灵呢，上次我们讲到圣灵他是有位格的上帝，我们讲到圣灵是有位格的上帝。上帝是谁啊？上帝是有主权的。所以当我们讲到说圣灵他充满，那他到底是人追求他，所以他才来充满，人不追求，对，就是说人追求，然后他就得着，人不追求他就不得着。所以这个到底是这个问题，到最后拉回来就是说，到底是圣灵的自己的主动的来充满，还是我们人求他就来充满，我们人不求他就不工作？到底圣灵的工作方式是怎么样？
比如说我们在前面或者是什么，那些圣灵充满他蛮有恩膏，对不对？然后他就很有那个动作，比如说哭啊或者是笑啊，
是。
那有的在前面也是很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圣灵就是不在他身上。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哇，张老师回来了，大家拍手，班长回来了。那个这里有一些讲义，等一下晚来的人你帮我发一下，就是这里有三本。对对，好，那个所以我觉得很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是在一个灵恩教会啊，我们不是在一个那个只讲圣灵，然后都只做只做只叫什么，只做不那个没有只讲不做的 只光说不练的那种教会。如果说我们在那种教会的话，我们对圣灵这个观念，我们就会觉得很抽象。可是，在我们教会里面，圣灵的工作经常在所有的聚会里面，我们都会看到圣灵的工作。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心，就是说，到底我要怎么样？到底我如果说这个是一个，如果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那我要去追求吗？如果这个是假的，它只是一种，它只是一种那个心理作用哦。刚刚那个爱讲说哭啊，哦，这个只是某一些人他自己的这个情绪比较激动哦，那这个我们就可以不必去理他了。所以第一个我们说，那这个工作它的真实性怎么样？哦，这个是我们第一个我们考虑的问题。第二个问题，那如果它是真的，如果它是真的，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要一视同仁，都要一样？哦，笑的时候大家都要一起笑，哭的时候大家都要一起哭。如果你没有哭，你看到旁边所有的，就是说，如果我们有100个人在聚会，然后其中99个人都在哭，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哭，那是不是我这个人比较冷淡啊？灵性比较差呀，或者圣灵比较不喜欢我啊？
没有得着。
对，我就没有得着。哎，不是，第三个问题就是说，那哭的人是不是得着了？我没有哭的人是不是就没有得着？所以这些都是问题啊。所以我刚刚我一开始我就问有没有问题，因为我知道这些都是问题。在灵恩教会里面，这些东西我们一面在领受，我们一面在经历，我们就一面会产生更多的问题，这是很自然的。没有一个人说，因为这些现象在我们的以前是我们的经验所没有的。如果说以前我的日常生活就是这个样子，我每天我遇到的事情都是这个样子哦，那我就会了解它，因为这些事情我超乎我过去的经验，甚至我将来可能还有不同的经验。所以我要怎么样子去认识圣灵？我要怎么样子去认识这件事情呢？这个是，这个是那个，我们这一堂课就是那个我们这一段日子我们所要讨论的。那上一次呢，我稍微介绍了一些这个关于圣灵的这个位格，关于圣灵，就是我们怎么样子去认识这一位圣灵。首先我们要认识这个圣灵是上帝，首先我们要认识圣灵是上帝。上次我们大概在这里的只有巩妈妈还有他们没有，这个其他的都没有在这里，没关系。好，那个我知道啊，来，请。
因为那个我声音很大。
好，
我想刚才他这位问的问题哈，我到现在听起来好像你的回答好像我还没得到结论。
没有没有，因为我必须要那个。
啊，要先讲。
我那哦，对不起哈，所以就是说到前面去追求，是不是？我刚刚讲到一个结论，其实有一点没有结论了，就是你到前面去追求，我就是说我刚刚是用问的方式来回答，就是说你到前面去追求，是不是在后面的人就没有得着哦？所以这个跟前后是没有关系的。第二，有人在哭，有人没有哭，那是不是哭的人就得着？不一定哦，这个也没有关系的哦。对，这都是完全没有关系，不是说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它可能有一些牵连，但是我们不能够说它就是100%这样子相关哦。所以我没有办法说用100%，我只能够说哦，这个人他到前面去，然后他哭了，大概50%、60%、70%哦，超过50%他有得着。这个人呢，他在后面什么事情也不做，就瞪着眼睛这样看，那大概50%以下他是没有经历，没有在经历的。哦，我个人在这个教会里面，这么长的时间呢，有时候你不知道圣灵他是怎么工作的。有些人在后面无动于衷，你以为他没有经历，其实他的里面这个热血沸腾啊，所以 我们不能够从他外面上这些行为完全没有办法去判断，所以我们也不必太去，简单的说就是说不必太去管这个现象，管我自己有没有得着，管我自己在领受的时候我自己有没有领受。我觉得圣灵经历圣灵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当我经历完了之后，不管这是一个让我的情绪很激动的一件事情，或者是让我好像看到别人情绪很激动的事情，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当这件事情完了之后，当我经历这个聚会完了之后，跪下来祷告。哦，有时候我觉得那个有些人帮你按手啊，然后你倒下去，然后就躺在地上，有时候笑，有时候哭，不管怎么样，等一下起来的时候跪在那里祷告，看神有什么给你什么样子的一个启示。重要的不是说你有没有笑啊，有没有倒啊，有没有哭啊，有没有抖啊，有没有能力啊，有没有感觉啊，重要的是你当你起来了之后，你的生命会有什么样子的改变。如果一个人他笑了、哭了、抖了，然后热了，然后怎么样子了、麻了，然后呢起来以后他的生命照常照旧，回家还是骂人，还是生命一样，那这个充满对他来讲没有什么意思哦，或者说他还是不那个起来了以后，他还是对神不冷不热的。那个继续过他自我中心的生活，那这样子的充满对他来讲一点意义都没有。我们必须要这么讲，所以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这之后，我建议就是说，不管什么样子的现象到我们的身上，在这之后，我能够马上，如果可能的话，马上跪下来。哦，反正那个时候地上倒的人一大堆嘛，赶快跪下来，赶快在神面前来祷告。反正那个时候讲员正在服侍别的人，我们也不必去管其他地方发生什么事情，也不要去管旁边。对，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说，你不要去看呢、啊，哦，很好奇，哇、哦，这个人在笑啊，哦，在地上怎么样？你不要去看那个，赶快跪下来，自己跪下来，自己祷告，看神在我里面有什么新的一个启示，这个很重要，因为重要的不是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经验很宝贵，没有错，但是更宝贵的是在这之后。我得到了什么？哦，很好，我觉得很好。这个，能够让我们在这里能够一起来，不但是这个纸上谈兵了，而且能够真的是那个真的是有实际的经历作为我们的这个理论的这个对象。好，还有没有问题？啊，好，竹妈。
那个圣灵是吧？
对，
是就是说受洗以后就充满，就是给你了。就是还是说，
很好，
还是要等到什么时候场合圣灵降临到你身上？
受洗以后，圣灵给你了，哦，圣灵给你了，啊，我现在要来讲课了，啊，这件事情我必须要从这个，必须要从讲义上面讲，我们来看这个讲义的这个 B， 与圣灵充满的有关的圣经的经文。在圣经上面讲到圣灵充满的时候，有讲到几个词哈，圣灵的洗、圣灵浇灌、圣灵降临，还有圣灵的感动，这些事情都是在讲不一样的事，都是在讲类似的事情，但是用不同的词把它讲出来，所以我们要一个一个来看，什么叫做圣灵的洗？什么叫做圣灵的感动？什么叫做圣灵的浇灌？什么叫做圣灵的降临？当圣经上面形容这个圣灵的时候，很多时候哈，他用这个水的这个充满这个图啊，让我们来了解圣灵。就好像我是一个杯子，然后圣灵呢就是水啊，然后就这样充满这个杯子，所以这个好像就是用这个图画，可是。实际在发生的时候，我不能够说我这个人里面有50%的圣灵，然后有80%的圣灵，有100%的圣灵，我没有办法这样讲哦，因为圣灵就是圣灵，圣灵没有办法把它 把它变成水，然后说放到我这个杯子里面，倒到我这个里面哈。所以当然他圣经里面用这个讲法，只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理性逻辑的这个限制，所以有时候他必须要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人就好像一个杯子一样，你必须要把里面的脏水倒掉，然后让圣灵住进来，然后把我洁净。但是实际上它代表一个什么意义呢？它代表圣灵，它代表我，然后我跟随圣灵，它代表我跟随圣灵，我跟随圣灵。有时候我跟随圣灵的这个程度比较高哦。圣灵跟我讲说往东，我就往东；圣灵跟我讲往西，我就往西。每一分每一秒我都跟随圣灵，那这样子我的圣灵的充满就比较多。那有的时候呢，圣灵跟我讲说往东，我就往西，然后他再跟我讲往东，然后我就往东啊，这样子，就是说我对圣灵的顺服比较少一点。那这个时候他就说这个圣灵就比较少一点。简单的说就是这样。那是不是我们一受洗我们就有圣灵？对，我们一受洗就有圣灵。一受洗以后，圣灵就开始引导我，就开始带领我。哦，带领我叫往东，那有时候我就往东，有时候我就不听他的话，直走啊。所以我在受洗以后，我就有圣灵，我就接受了圣灵。但是这个圣灵呢，他什么时候充满我？这个是我这一生我都要追求的。我这圣灵充满啊，他不是说我一受洗，然后圣灵就充满我，然后我就100%的顺服，也不是说。我一受洗的时候，我只有50%的圣灵，然后呢，圣灵它在慢慢的充满，慢慢的充满，慢慢的充满，然后直到有一天我被圣灵充满了，然后哇，我就变成那个超级基督徒了，也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里面是有分别的，就是我被圣灵充满，跟我这个受圣灵的洗，哦，这个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但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它发生的时间呢，可以是在同时发生，也可以是在以后发生。然后呢，被圣灵充满之后呢，是不是他就一直永远被充满，永远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跟着圣灵就过得好像，哦，也不是。他被圣灵充满之后呢，有的时候他还是会不顺服圣灵，这个时候。圣灵呢就在他里面就继续的引导，一直到有一天他再悔改，他再继续的被圣灵充满。所以这个呢，就是有上有高有低的。对不起，两位可能要那个，这是我最后一份讲义，好，好。所以当我们在讲这个，圣灵充满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必须要讲的就是，圣灵充满呢，不是一个什么阶段，就是我这个大功告成的一个阶段了，绝对不是的。它只是说，在我的这个基督徒生活当中，我所经历的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要怎么经历呢？这件事情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不断的被圣灵充满。所以我就是说在我们讲义上面我列出来要，首先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与圣灵有关的圣经经文。第一个我们看圣灵的洗，我们就要来思考这个洗这个问题啊。这是我们一信主，我们就得到圣灵的洗。我们来念马太福音3:11，请。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我，请问这里我是谁？什么？施洗的约翰呢？这个我哈，这里是这是在那个耶稣还没有来到，还不是那个耶稣刚开始传道的时候哈，耶稣刚开始传道的时候，那施洗约翰是比耶稣先开始传道，耶稣还没有开始传道，施洗约翰先出来，然后他就预告说耶稣要来了，耶稣要来传道了，所以那个他说 我呢在哪里为他们施洗，他用水在哪里替他们施洗，在约旦河外，约旦河外啊、哦，所以施洗约翰那个时候就在约旦河外的旷野的地方啊、哦，他就在那里替这些犹太人他们施洗啊、哦，很多人就到约翰这里来受悔改的洗，然后约翰就跟他们讲说，有一位将来有一位，他不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了，他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那将来那一位是谁？
耶稣，
所以耶稣为我们施洗呢，用圣灵，哦，就是这个三位一体的神，然后用火就是我们生命的经历很多苦难呐、啊，经历很多很多这个考验呐、啊，信仰的这个考验，所以这些都是耶稣为我们施洗。那这件事情呢，后来。耶稣他也有讲，我们一起来念《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请。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里讲到约翰他用水施洗，但是不多几日，请问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了？这个时候耶稣死了没？这个时候耶稣已经死了，然后已经复活了。哦，所以《使徒行传》嘛，《使徒行传》是耶稣复活了以后，对不对？他复活四十天，他向门徒显现，所以这是耶稣复活从那个他死了以后第三天复活，然后四十天向门徒显现，然后这四十天当中呢，他就跟门徒在一起，他所讲的话，他说以前那个耶稣还没有出来之前。那一位约翰呢，他是用水给这些人施洗，但是再不多几日，不多几日是几日，就是不多几日，不多几日是十天了。所以哪一天门徒被圣灵充满，哪一个节，五旬节的时候啊、哦、对，不是四十日吗？四十日就四十天吗？然后五旬节的时候门徒被圣灵充满，所以再不多几日，就不多几日，就是不多几日嘛，不会说一千日啊，就十天，再过十天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哦。所以在耶稣还没有开始出来传道之前呢，都是所有的人都是受水洗。等到耶稣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升天了。四十天之后，他就升天了，到天上去了。哦，他升天之前呢，他就跟门徒说：“再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然后五旬节，圣灵就降下来。所以圣灵降下来，这是五旬节所发生的事情。好，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我们一起来念。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子，隐于一位圣灵。好，所以我们是谁啊？我们是谁？我们就是保罗他写给这个这一卷书叫什么？哥林多前书哈、啊。哥林多前书就保罗他写给哥林多教会，那我们是谁？我们就是哥林多教会，就是我们嘛，也就是我们的啦。他就是他写这封信给哥林多教会，就是写给我了啦。哦，所以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教会里面的人，我们不管是他说不管是什么，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希腊人，不管是为奴的自主，就是所有的基督徒了，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子，隐于一位圣灵，所以这个就是耶稣他用圣灵替我们施洗。我们当中是不是有弟兄姐妹受过水礼的？什么弟兄姐妹受水礼？那受这个水礼是浸水礼呢，还是点水礼？
浸
水礼，恐怕是浸水礼还是点水礼？点水礼，你看，所以有些教会呢浸水礼，有些教会。点水礼，点水礼就是牧师拿一盆水，然后在你的头上那样点一下。好，不管我们是受什么样子的水礼，浸水礼也好，点水礼也好，我们受洗代表什么？它的意义是什么？ 它的意义就是圣耶稣替我们施洗，把我们浸在圣灵里面，浸在圣灵里面，或者圣灵啊。哦，你们到海边，有些对，有些地方到海边，不管怎么样，就是让我们，如果你是浸，你是整个人泡下去的话，你就是它的意义就是我们整个人就泡到圣灵里面去。如果你是点水的话呢，就是圣灵就从上面就降到我们身上。不管怎么样，它的意义就是耶稣用圣灵来替我们施洗。所以这个真正的施洗者是耶稣，真正的我们受洗的那个水是圣灵。约翰用水替你们施洗，但是呢，不多几日，我们都要受圣灵的洗，就是我们都受那个圣灵的这个重生得救的这一个洗。所以，真正的重生得救呢，有没有人在受洗的时候重生得救的？好像没有哈、哦，有啦，有我据我了解是有，但是真正重生得救呢，就是我们接受圣灵洗的那一天，当耶稣他用圣灵来洗我们的那一天，我们就得救了。那洗礼呢，只是表示耶稣用圣灵来替我们施洗。好，这样有没有问题？这是圣灵的洗，这是圣灵的洗哈、哦。所以我们一信主，我们就有圣灵。每一个人一信主就有圣灵，因为耶稣用圣灵替我们施洗。哦，不是因为我去受了洗礼，我去了受了洗礼，只是证明说耶稣用圣灵来替我施洗了。好。这个是圣灵的洗，所以圣经上讲到圣灵的洗的时候，都是跟信徒的得救有关的。好，有没有问题？这个，哇，我这个真的没有问题啊。好吧，这个我请问你们哦，这个以佛那《使徒行传》这里，《使徒行传》这里，《使徒行传》1章15节，约翰用水给你们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请问那个时候门徒得救了没？那个时候门徒得救了没？有啊，有啊，啊，没有。啊，对啊，那有没有得救？有嘛？有嘛？他们当然有得救啊！如果门徒没有得救的话，那我想，我们这些人得救的资格真的是不知道要怎么讲了哈、啊。这些门徒他们跟随耶稣跟随了3年半，怎么会没有得救？好，那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所以有些人他在这里他就混乱了。你看，我刚刚讲说圣灵的洗是什么？是什么时候得到的？是什么时候得到？圣灵的洗是什么时候得到的？我们是受洗的，就是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得到，对不对？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得到的。那门徒是什么时候得到圣灵的洗的？得救以后多久？3年半。嗯，他们跟着耶稣的时候，他们就得救了嘛。然后呢，是这个得救以后多久他们受洗？他们受圣灵的洗，
3年半，
得救以后3年半，他们才受圣灵的洗。我刚刚讲说，圣灵的洗是你得救的时候你就受圣灵的洗啊。那门徒为什么这些门徒，他们3年半以后他们才受洗呢？为什么？哎呀，竹麻这样讲就对了。哎，这个很重要，所以这是一个历史事件哦，只有一次。历史上面只有一次，这个门徒受洗，他是在信主之后他才受洗。哦，为什么？因为耶稣还没有上去啊，所以没有圣灵下来替他们施洗啊，所以必须要等到耶稣上去之后，圣灵才下来，才替他们施洗。所以这个是历史上面只有一次的事情，以后所有的人都是这个受洗的时候就是受圣灵的洗。哦，所以不能够拿这一节说，你看你得救了不够，你还要受圣灵， 哦，这个是过去有些人他们在解经上面的错误。他说，你看看这十二个门徒的榜样，他们信主吗？信主，但是他们有没有圣灵？没有圣灵，所以呢，他们耶稣说他们还要受圣灵，这个才算数。哦，不是的，他们得救了，但是因为历史上面只有那么一次，耶稣还没有上去，所以他们没有受圣灵。等到耶稣上去，圣灵下来，他们才受圣灵的洗。所以这个是唯一的一个例外，我们不能够把这个例外的情形放到每一个人都准。然后呢，我们就说啊，你没有圣灵，你没有得救，这个是讲不通的。
耶稣那儿来的还是上帝
呢？啊，圣灵是哪来的哈？这个你要听上一次的上一次的课，圣灵不是哪里来的，圣灵是自由。
你说是耶稣上帝才有圣灵下来吗？
耶稣升天之后，差遣圣灵来到人间，住在信徒的心中。所以耶稣上去，他说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来。哦，所以这个跟这个耶稣上去之前呢，圣灵来不来？来，旧约的时候很多圣灵的工作，但圣灵来了又走了，圣灵来了，圣灵不住在人间的。哦，圣灵来他感动，因为我们怎么会有旧约圣经呢？旧约圣经都是圣灵所漠视的，啊，整卷圣经都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圣灵来他就那个住在不是他不是住，他是降在某一个人的身上，以利亚的身上。哇，以利亚大有能力啊，那个降在以利沙的身上更有能力啊。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来了降在这个人身上，做完事情走人，不是走神，走圣灵啊，走了啊。所以这个圣灵来，然后走掉。来走掉，这是旧约一直做工作。新约呢，耶稣差遣圣灵，哦，圣灵就住到我们住在我们，永远与我们同住。哦，这个是受洗，我们受，所以受洗之后，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了，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就开始引导我们的生活。好，然后呢，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讲另外一个。圣灵的浇灌，表面上这个很像，就是我刚刚讲到这个，圣经里面一直用这个好像水啊，水充满这个例子，这个讲法让我们来了解什么叫做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充满。哦，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圣灵的浇灌，在圣经上面有讲到两种圣灵的浇灌，第一个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二章17-18节，请。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说预言。哦，这也是在那个五旬节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五旬节那一天呢，门徒他们聚在一处，然后圣灵充满，然后他们就开始讲起方言，别国的话来。然后别国的话呢，让这些别国的这些从各地来的这些犹太人呢，他们都听到了他们家乡的话，所以他们就悔改，他们就信福音。那么这一个现象呢，彼得他就引用旧约圣经说，当那些日子，圣灵要浇灌在你们的身上。所以圣灵的浇灌呢，就是与圣灵赐给门徒力量，叫他们能够做为福音做见证。就好像在五旬节那一天，圣灵浇灌在这些门徒的身上，他们呢就能够为福音来做见证。他们有能力，他们能够讲出别国的话语来，让这些从别国来的这些人，他们能够听得用他们的乡谈听得到福音，然后他们能够接受福音，他们能够信耶稣。圣灵的浇灌跟这个神的工作，就是这个相连的。第二个，我们来看圣灵的浇灌，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5:5，请。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哦，所以这里讲到说，圣灵在我们受患难的时候，罗马书第五章那里讲到说，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一定会遇到患难，人生多有患难，信主之后患难也免不了，但是在患难的时候，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那个从天而来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度过患难。这个圣灵的浇灌呢，就是跟我们能够有能力，我们传福音有能力度过患难，这个有关系。第三个我们就讲圣灵降临。有一本书叫做从灵洗到满有圣灵，从灵洗到满有圣灵，作者是以前华神的院长，叫做林道亮。从灵洗到满有圣灵，那他在那里呢，他就分析这个圣灵充满，还有圣灵降临这两个讲法啊。他说圣灵充满呢，就是圣灵作为主持，所以圣灵就充满一个人。但是当我在领受圣灵充满是我当主持，所以圣灵当一个那个圣灵当受格，所以圣灵充满我，对不起，昨天才读到哦，所以圣灵充满我哦，这个是我是被动的，圣灵是主动的哦，这个我是站在我的位置来描述圣灵的工作，叫做圣灵充满。但是他如果站在圣灵的位置来描述圣灵呢，那他会说圣灵降在这个人的身上，所以圣灵主动，人被动，所以圣灵降在这个人身上，那我呢，我就被充满。所以圣灵充满实际上在圣经上面都是用一个被动语态，被圣灵充满。例如说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那里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我是被圣灵充满，但是圣灵主动的来浇灌我，所以都是代表这个圣灵这个主动的工作。我们一起来看几处关于圣灵降临的经文，特别是在使徒行传这里讲到有几个圣灵降临的这个经文呢，能够让我们看见圣灵降临这一件事情到底跟传福音有什么关系哦。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请，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请问那个你们是指谁啊？你们是指谁？使徒。好哦，你们是指使徒。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然后你们就要得着能力，而且要开始去传福音了。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好，然后我们就来看呢。首先我们看到说，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哦，就第一章就讲到说，耶稣说圣灵要降下来了。第二章就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一起来念，请。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好，所以这个地方圣灵就怎么样，如同火焰分开就落在他们个人头上。所以圣灵，他第一个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见证。五旬节那一天呢，他们聚在耶路撒冷，所以这件事情呢在耶路撒冷就成就了。他们因为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为主做见证。好，然后再过来我们说我们来看这个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十四节，这里我们一起来念，请。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他们圣灵将降在他们身上。
他
他们就奉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哦，这个地方是哪里？这个地方是在撒玛利亚。哦，所以在撒玛利亚呢，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领受了圣灵。这个是当五旬节之后，然后教会大遭逼迫，有一些人呢，他们就到外面去传福音，当中有腓力，他到撒玛利亚去传福音，在撒玛利亚传福音呢，然后有一些人相信了，然后他就跟这个耶路撒冷报告，他们很高兴，他们就派使徒这个彼得、约翰他们到撒玛利亚去，然后在撒玛利亚呢，当使徒来到撒玛利亚，他按手在这些人头上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他们的身上。哦，这个是讲到圣灵降临的第二次的历史。好，第三次呢，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第十章，请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应道的人身上。好，这个时候已经是彼得了。哦，他在该撒利亚那个地方有一个意大利营的百夫长叫做哥林牛，然后彼得呢跟他传道，然后没有。不是彼得呢，他去这个地方呢，然后呢意大利赢了这个百夫长，他本来就是一个虔诚人，然后呢他很想要听这个福音的道理，所以呢他就去找人，他就差遣人去找彼得。那一天彼得他正在那个一个人的家里面，他在睡午觉，在房顶上睡午觉的时候呢，然后忽然从在睡午觉的时候，睡梦当中从房顶从天上就有一块布垂下来。那个布里面放什么？放着各样的什么爬虫啊，这个不洁净的东西哦。然后就说彼得怎么样？叫彼得干嘛？那个天上那一块布掉下来掉，然后那个叫彼得干嘛？叫彼得吃哦，就是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哈。那彼得说，这种东西我不吃啊。他说他是犹太人，所以他不吃这些不洁净的东西。然后那个声音就跟他说，神所分别为圣的，你不可以当作俗物，就是说你不可以说因为这些东西神已经分别为圣，所以你还是要吃。那这个梦醒来了，哎，就听到有人在敲门。哦，原来哥尼流派人来了。然后呢，彼得呢，他马上就知道这个是神的旨意，就是福音传到耶路撒冷，福音传到撒玛利亚，福音要传到外邦人当中。所以呢他就起来就到哥尼流家里，一去还没有开始讲道，圣灵就降在他们的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这是表示说这些外邦人他们也受了圣灵。哦，第四次圣灵降临呢，就是第十九章这里，保罗按手在这些外邦人当中，按手在他们的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哦，所以圣灵降临呢，是跟传福音有关的，特别是跟福音传到地极这件事情有关的。在使徒行传上面记载圣灵降临的记录，就是福音要传到地极的这个记录。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就是福音传遍的一个见证。好。这是圣灵的降临，到最后还有另外一个词哈，叫做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呢，特别是圣灵在信主的人心里面所做的这些启示的工作，把神的奥秘能够讲出来。这个是圣灵的感动。例如说，使徒行传21章这里说，这里保罗呢，他那个去传福音，然后传福音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想要回到耶路撒冷去，把这些外邦人的这些他们奉献为耶路撒冷大遭饥荒奉献的金钱带到耶路撒冷。那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有一些外邦的这些在外邦跟保罗的同工的这些门徒呢，他们知道保罗他到耶路撒冷会遭受逼迫，知道保罗他到耶路撒冷呢会被这个犹太人抓起来哦，他会遭到逼迫，会有麻烦，所以他们沿路上他们一直劝保罗不要到耶路撒冷去哦，包括在这里 有一些先知哦，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免得在那里遭受患难。”实际上，圣灵的感动呢，就是在整个圣经启示的过程当中，我们一起来念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请。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这里想要说，整个这个神的这个启示都是透过圣灵的感动。在我在黑板上面上次我提到过这个圣经的启示的过程哦，圣经是圣灵他感动人哦，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默示就是怎么样？默示就是那个就是啊。默示就是启示的方法，就是启示的方法，圣经引导人的思想，让人能够去写出神的那个意思来。所以圣灵引导人，让人能够写出圣经。那么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这些信徒，我们去读圣经呢，我们必须要靠着圣灵的引导，我们才能够了解圣灵的意思。这个是整个圣灵他在启示的时候，他不但是启示那些写圣经的人，而且呢他也启示我们这些读圣经的人，让我们能够了解圣灵他原先在写这段圣经的时候要跟我们讲的话。否则的话，解释圣经真的是千奇百怪，各家都讲都不同。我们到底要听谁的？我们要听圣灵的，包括我们对圣灵的认识。你会发现说，当我们讲到圣灵的时候，每一个人在讲圣灵的工作，每一个人在讲圣灵的充满，每一个人的讲法都不一样。那么我到底要听谁的？我要听圣经的，我要听圣经里面到底跟我讲圣灵到底是怎么样子的来做工。我要顺服圣经里面对我的教训，所以从圣经当中我去了解圣灵的工作，这是一条最可靠的路。在许多的聚会当中啊，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就是我们讲太多的这个讲太多的这个关于圣灵的事情，而我们没有去实行。另外一种情形是我们讲太少圣灵的事情，我们就马上去实行。我觉得这两种呢之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平衡，就是我们要讲很多圣灵的事情，然后呢我们要去经历很多圣灵的经历。我们能够在这两者之间，我们能够达到平衡，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经历圣灵。也就是说，对于圣灵充满这一件事情呢，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怎么分辨邪灵和圣灵呢？圣灵充满有很多的现象，跟你在邪灵的这个场合当中所看到的很像哦。圣灵充满讲方言，那个特别是从台湾来的知道哈，那个庙里面有一种。他们被邪灵充满的时候也是哈，很那个整个这个投入哈，那个不亚于我们这些被圣灵充满的人。怎么分辨？从本质分辨，而不是从现象分辨。本质是什么？本质就是圣经的话语，从圣经的话语上面去分辨。圣经上面从来没有一个人会说他被圣灵充满然后说我是耶稣，你们要听我的话。所以你当你了解三位一体的时候，你就了解我这个人跟神是截然不同的。是的，圣灵会充满我， 但是圣灵他不会让我称我是耶稣，不可能的。哦，所以如果说你在看这个圣灵充满，他的现象很像他被圣灵充满，但是你要从他的本质上面来看，你要从他的表现上面来看，还有你要从他的看果子就可以认出他的这个结局哈。所以你要从他的这个生命来看。所以当我们在这个圣灵的聚会里面，不可否认的，圣灵的聚会邪灵也会工作。当我们把灵界的门一打开，什么灵都会进来。你要怎么样子接受圣灵，你要怎么样子去不接受邪灵。所以圣灵工作， Billy Graham 他有写一本书叫做圣灵，有几本书关于圣灵的书，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以前我在讲那个，我这一次我在讲圣灵论的时候，其实跟我上一次讲是很不一样，因为我上次是在那个大概一年前在上那个神学七大要题的时候，花了2个小时的时间讲圣灵论。那如果说你去听我那一次讲的，其实我这一段时间我已经增加了很多很多，就是增加了很多的了解，就是说到底我要怎么样子去认识圣灵，到底我要怎么样子去接受圣灵。那我觉得感谢主，就是让我自己在越讲圣灵的时候，我自己就去越去思考圣灵，我自己就去越去查这些圣经上面关于圣灵的教训。我在上一次我讲圣灵的时候，我讲过在传统的神学里面关于圣灵的讨论是非常稀少的，在现在讲圣灵的人，很多人他们没有圣灵的经历，所以他们讲出来的圣灵呢，都是只是一种圣灵最多最多他能够讲到圣灵在我们生命道德上面的工作，他没有办法去解释圣灵恩赐方面的工作，因为他没有经历。所以今天有一个现象，就是有经历的人他不见得他会去他有这个程度去讲圣灵，他有那个程度去讲圣灵的人呢，他不见得有那个经历去描述这个圣灵。所以变成说，如果今天有人他有这个诚意，他愿意去研究圣灵，那虽然他没有经历，但是他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愿，他愿意帮助我们来了解圣灵，这些人他们的著作我们要注意。然后呢，还有一些人他又有经历，他又有这些对圣经上面的这些研究，真正去研究圣经，真正去了解圣经的这些人，那这些人讲的话我们要特别注意。其中我们能够相信的呢，就是 Billy Graham。 Billy Graham 这个是二十世纪这个福音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福音的这个大将啊，这个全世界的这个福音派唯他马首是瞻呢，所以他写一本书叫做《圣灵》，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想他写这个圣灵呢，实际上也是因为他自己是在跨在这个各种的教会当中啊，他这个服侍的这个对象，包括灵恩派，包括这个传统派，包括甚至许多天主教都是他所服侍的对象啊。所以二十世纪可以说他所带领信主的人真是成千上这个数以百万计啊，这神所重用的这个仆人呢，那他写一本书叫做《圣灵》，当中就有讲到圣灵充满。如果从现象上来看，圣灵充满哦，那有一种可能，他有一些现象在那边，有一种可能是圣灵的工作，有一种可能是人血气的工作，有一种可能魔鬼的工作，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不要说他有什么现象在那边，我们就被他这个现象我们就给说服了。我们一定要从本质上面，一定要从圣经上面我们来分辨，当圣灵的工作发生的时候，他到底是从圣灵而来的，他到底是从邪灵而来的。 否则的话，我们真的会接受到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是我们不如没有接受还要好得多的。讲到这里，还没问题，很好。好，那最后我们要讲到说，那我要怎么样子去接受？我们要怎么样子去被圣灵充满？在传统教会里面有一个讲法，是我们不太同意的，叫做二部政策，什么不统不武不独哈，不是的，那个不他说不追求，不拒绝，不追求也不去拒绝，就是传统教会里面他是这样讲的，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那很好。你继续被充满，你被充满，但是我呢，我不追求，我也不拒绝，我接受你被圣灵充满，你被圣灵充满倒在地上怎么样，我都接受，哦，但是我呢，不去，我呢，我不去追求，哦，就是这样子啊，哦，所以这个啊，传统教会里面是这样讲的，但是呢，我想我们要接受。我们也要去追求，但是我们的追求我们要有方向，我们追求我们要经过过滤，我们的追求我们要根据圣经，我们追求要从我们的对圣灵了解来做追求。所以对如何被圣灵充满，第一个我们知道圣灵充满是跟我们的生命长进是息息相关的。请我们翻到这个讲义的第一页，我们一起来念以弗最上头那个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请。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哦，这里特别是用一个要被圣灵充满，这一句里面有几个词性。第一个，它是被动式的，我刚刚讲过被圣灵充满。第二个，它是命令句，要被圣灵充满。哦，所以这里讲到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呢，是一个命令，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要被圣灵充满。哦，每一个基督徒在他信主之后，他都要被圣灵充满，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去追求的，一定要被圣灵充满。哦，那圣灵充满呢，是透过我们的渴慕得着。刚才 Amy 问到一个问题，邪灵跟圣灵怎么分辨？当邪灵附体的时候，这个人他是不由自主，那个是不能控制的，他可以拿刀来砍自己都不觉得痛，他可以那个可以走在赤脚在那个什么火还是钉子上面这样走过去，哦，这个大有能力。可是呢，他是不能控制的，邪灵控制人叫做邪灵附着，圣灵上面用邪，这个人被鬼附了，有没有？有一个格拉森的这个，有在格拉森那个地方，有没有？有一个被鬼附的人，然后呢，耶稣到他那里，他说这个人呢，住在哪里？住在坟墓里面，然后人家用脚镣，用铁链把他绑住了，他怎么样？他可以把他挣脱，哦，这个绝对是灵界的力量。而且是邪灵的工作，所以耶稣就奉主的名把，不是又不用奉主，耶稣就命令这个魔鬼从他身上出来，哦，然后他就魔鬼说，我的名字叫群，然后呢，那个他就把他赶到猪群里面去，2000头猪就这样子，从那个投到山崖底下就死去，这个是邪灵附着的这个现象。不能控制，而且力大无穷，而且呢无法拒绝，你要他出去他都不出去的。但是圣灵不是，圣灵是我要渴慕他才来，我要求他才来，我要愿意他才来，我不愿意他不来，哦，他很尊重我，哦，所以我愿意我渴慕，这个是第一个条件，我知道被圣灵充满的重要性，所以我要去渴慕他。第二个，我要有知识，所以对圣灵的认识呢， 我不是盲目对圣灵一点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今天来的是什么，然后我就哦那对对对，就被圣灵充满了，不是，我里面清清楚楚的要知道，充满我的这一位圣灵，他是有位格的，有位格就是代表说他有这个理性，他有情感，他有意志，他有他的喜好。今天来充满我的这一位圣灵是圣的，哦，是要求我洁净的，所以我的生活我要洁净。充满我的这一位圣灵，他是公义的，所以呢，我必须要行出他所这个公义的这个标准，这个我行事为人的标准。充满我的这一位圣灵，他是慈爱的，所以我的里面我不能够有恨人的心，我不能够有饶恕的心，这一些事情我要把它对付掉，我要把它清理掉，邀请这一位圣灵进到我的心里面，我先要把这些东西给对付掉。不是说你不去对付圣灵就不会充满了，但是至少我要有这个意愿，我不要这些不圣洁的东西，因为充满我的圣灵是圣的，所以我不见得我能够那个悔改认罪，然后我就不犯罪了。但是至少我要有一个不犯罪的意愿，让圣灵来帮助我，我不去犯罪。所以我在知识上面，我要认识这一位圣灵，我来接受他的充满。所以这个是清清楚楚的知道充满我的这一位他的本性，他的本质。第三个，我要去经历，我要主动的去经历。我们会很困惑哈，圣灵充满一个人，他为什么会哭？为什么圣灵充满另外一个人，他会倒在地上？圣灵充满另外一个人，他是大笑。我们要说，这是圣灵的主权。当圣灵充满这个人的时候，他要怎么样？他按照这个人，圣灵对这个人的这个主权，圣灵给这个人充满，圣灵给那个人充满。圣灵用不同方式的充满。当你看到人家在笑的时候，说不定人家很羡慕你这个哦，其他的这个反应，或者没有反应，所以你不必去羡慕他，他也不必去羡慕你。恩赐是什么？什么是神的主权？神按照自己的意思给每一个人，神他爱给谁就给谁，爱怎么样给就怎么样给，哦，这是神的主权，神爱怎么给就怎么给。我们呢？我们不能够去点菜。我就是要大笑，主啊，我要大笑，让我大笑十分钟，跟那个 Amy 陈一样哦，那不行呐，啊，跟那个杨医生一样不行嘛，哦，他有那是他的事情哦。我可以去羡慕，但是呢，可能我得不到，那是神的主权。那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求圣灵充满。哎，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哦。我们一起来念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三节。好，请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
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
哦，所以这里讲到说，我们求他圣灵给求他的人。我们知道我们在经历圣灵的时候，圣灵是主，但是呢，我们要跟圣灵合作。这跟我们上次我们讲到这个基督徒和成圣这件事情是一样的。我们信主完全是神的工作，所以圣灵的喜完全是神的工作。我不能够要求圣灵来，我不能够要求神来救我。神他施恩，他赏赐我。我得救了，这完全是神的工作。将来我死了之后，我得到荣耀，这个也是神的工作。我不能够说预测耶稣哪一天来，然后耶稣来的时候，他要那个他要怎么样？哦，这我没办法决定。所以耶稣来的时候，到跟我这个得救，哦，这两件事情，就是我得救的起点跟我得救的终点，这个完全是神的工作。但是在这当中，是神人合作，所以我从信主开始一直到我死，神人合作，我必须要付出我的努力来追求圣灵，来过圣洁的生活， 神他用他神的主权，他赐给我恩赐，让我能够来按照他所赐的，我能够被充满。好，有没有问题？那有没有问题？那圣灵充满是不是要一定要讲方言？
不是。
张老师回答得很快啊，圣灵充满不一定要讲方言。圣经上面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充满跟方言之间没有直接的连，没有直接的连结。我们在那个这圣灵降临这里，我们列出一段一些经文，有些地方圣灵充满，他就带着讲方言；有些地方圣灵降临，他没有说讲方言的事情。但是，好，太好了。
刚才讲说那个圣灵和那个邪灵的区别，但是我就看到那个在确实那个大堂里面被圣灵充满着，好像也是不自由自主，好像也控制不住。
你要那个，你要观察，对，你要观察，所以你要观察，所以这就是我讲的，说你要分辨，哦，这东西，所以有没有经验的这个分别在这里？有时候啊，在这种圣灵充满的聚会里面，很重要，那个带的人很重要。
难道在设置里面也会有被邪灵吗？
有，所以你要分辨。所以我们在讲圣灵充满的时候一定要分辨，每一个人在你不知道他带着什么来到这个聚会当中，特别是一个开放的聚会，你不知道每一个人他的背景，他来到这里他是不是在家里面先拜了什么东西然后才来的，你不知道，你完全不知道。下面的人，我不是讲带领，所以我说带领的人很重要。带领的人，你看哦，有经验的人，他眼睛是张开的，他在祷告的时候，他眼睛是睁开的，眼观八方，他在看的，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他要有一个属灵的分辨力，他不是说每一个人看到他有反应，他就说这个，他就认定那是圣灵的工作，不是的。有时候你看那个反应很强烈，但是那个不是圣灵的工作，那个就是经验了，那个就是经验。所以为什么有圣灵充满的聚会，我们要在一个被遮盖的一个教会，在一个被教会认可的一个场所，我们来追求，而不是随便你就跑到那个。你就跑到那个哦，看到这个牧师很有能力，然后你又跑去参加那个聚会，那很危险，哦，你要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教会里面追求？你不是说哦，当然我不是说别的教会没有问题。如果说你去了，然后你也得着了，然后你对圣灵的认识你也增加，那可以。但是呢，最安全的地方是在自己的教会。因为自己的教会有遮盖，因为自己的教会所有这个不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教会的牧长层层过滤，哦，他们都在看的。你不要以为说这些牧师在旁边是没事干，他们都在看的，哦，哪个人他不是圣灵的工作，他分得出来。所以你要在这个受遮盖的这个环境当中才不会受伤。真的很多追求的人，他不知道，他到处乱跑，哇，我经历圣灵了，啊，这个东西好新鲜哦，所以我就到处乱跑啊，那个所有的聚会都参加啊，那有时候会被沾染，不一定要在教会的牧师他们的遮盖底下，然后我们能够
是这样子，后果是怎样
啊？后果就是沾到一些邪灵的东西，或者沾到一些你不需要去沾的东西啊，或者说。就是没有得着，浪费时间了。对，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灵界的工作，我们认识，我们也承认我们对灵界的事情我们所知的有限， 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的追求，我们最重要的，当然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就是我们对圣经的了解。唯有从圣经上面我们来印证我们所得到的，我们才是最安全的。还有我刚才讲的，当你被圣灵充满之后，当你倒下去之后，当你大笑一场之后，当你不管怎么样之后，跪下来在神的面前祷告，这是最重，这件事最重要的。马上跪下来在神的面前祷告，反正那个时候很乱嘛，你也不要去管人家在干什么，你就跪下来祷告。这件事情能够让我们的领受能够更加的真实。这是我跪下来祷告这件事情，是我个人的经验，不是绝对的。所以这是我个人。
牧师有时候就叫说要怎么样的到前面去，那到他们说前面的恩膏比较强，那后面的恩膏是比较，他没有说后面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前面就是比较强的，对，是不是？
那是他个人的领受，他的领受，我
不是牧师这样讲吗？
对，那是他的领受。我讲过，如果在讲圣灵的时候，每一个人，你叫十个人来讲，十个人讲法不一样。今天我的讲法跟我一年前不一样。好，这到此为止。
啊，就他那个是鼓励的。到前面坐是一种鼓励哈。其实如果你的心是敞开的，坐在前面跟坐在后面是一样的，重点是这个东西。那只是说有些人坐在后面可能就像上课嘛，你坐在前排听得清楚，比较容易听出状况。可是他没去前面就说不一样，他们说我不是我了，我是没有。他们说很强很强，他说哎呀很强很强，圣灵很强，恩膏很强。我们还是跟着蒙上山。
所以哈，这个真的是我们自己的认识。我希望说，我希望说我讲这个东西只是抛砖引玉，然后各位能够真的是在有生年日里面，在这一方面，特别是我们的读经，我们的敬拜上面，我们能够更加的来认识。你看我自己都是这样子，一年跟一年前这样子很大的改变。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自己在这一方面自己要有追求，然后自己要有认识。我不管别人讲什么，我自己对这件事情的认识才是最真实的。好，那我们来到。
我还有一个问题，我这次去到了盐湖城，去到摩门教堂里去参观。我先生呢，他说他想了很多东西，他那边一个人呢就讲了很多东西，他也讲耶稣，也讲救药的东西，也讲，但是他讲个杨汉生，就是那个
杨百翰
这个那边的有个书像。这样子在那边，他的照片拍了，我这个先生照片拍了很多。他们的建筑呢很豪华，最后那个人送给他一本《摩门经》，《摩门经》呢，我要他不要拿，他一定要拿得来，怎么办？
他有时间就看，好吧？我们来祷告。啊，亲爱耶稣，我们感谢主，你真是又真又活的，以至于我们能够经历你，而且我们每一次我们对你的体会。都能够不断的更新，我们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在圣灵这个题目上面，我们既然在一个教会当中，主，我们是对圣灵开放的，我们是不是那个只是死板板的讲圣灵，而且我们去实行的，就求主能够把这一份祝福来赐给我们，把这一份圣灵的同在，真实同在的祝福来赐给我们。我们每一次经历，我们不只是一个经验，而且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叫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能够越活越成熟，越活越属灵，越活越有主你自己新生命的样式，越活越有主你自己圣灵同在。把每一位弟兄姐妹交在主的手中，求主看顾，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好，谢谢，问了很多很好的问题，是我求之不得的，谢谢谢谢。